七章的三十六节啊，是我们今天会讲一个特别的故事，是路加福音里记载的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叫有罪的妇人得赦免啊。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啊，我们谢谢你，有这本圣经，也为您在圣经里留下的这些宝贵的真理。父啊，当我们翻开这经，求您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关乎这赦罪之恩的道理，让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交在您的手中，说主啊，我也愿意像这妇人一样求那最好的，就是赦罪的恩典。主啊，求您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也求您给我们这样真理的亮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一个上次来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上次提到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是约翰福音八章那行淫被抓的妇人得赦免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呢，其实神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他是施恩典赦免的神。神来，耶稣基督来，不是让来世人定罪，他是要世人因他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因此而查了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那今天呢，我们还会在关乎赦免呢继续讲下去。赦免是我心里一个特别重要的负担，我想告诉大家，这是神特别大的恩典。在赦免这件事情里面呢，有双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约翰福音八章，神他愿意赦免，他能够赦免，这是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需要赦免。我们不需要赦免，他做得再好我们也接不进来。就像一个礼物，今天有人给你们家敲门，你发现有一个特别和蔼的人，他是耶稣基督，他把礼物放在你手上，然后你说我不要，这样东西不会成为你的。因为你说我不需要，再好的东西也不会成为你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约翰一书讲到，他说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他说神给世人都赦了罪，但是你想，那为什么我没有得着呢？是因为有人不要，这地上有人不要，所以他没有办法得着赦免。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为什么会有人不要，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来特别看见赦免的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该做的事情啊，就是有罪的女人得赦免啊。路加福音的七章的三十六节，我帮大家用中文整个的读一下啊。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他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和上一次的角度呢，刚好是两个方面。上一次是那个女人已经被定罪，她在一个极度的需要里，她完全不怀疑这个需要，对不对？一个行淫被抓的人，她最需要什么？她最需要赦免，因为她没有任何的借口说她有理。所以在上个故事里，我们看见神赦罪的恩典的宝贵，是因为我们真的有这个需要。但是今天呢，来到主面前有两个人，一个叫法利赛人西门，一个叫有罪的妇人，甚至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角度。西门的角度呢，他把耶稣看成和他平等的，对不对？我请你来吃饭， 我是主，你是客，啊，我们是朋友。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神所有的仆人从来没有真的把耶稣敢当做自己朋友的，从来都是说什么，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虽然耶稣总是在很多的场合把门徒们当作朋友，上帝在很多的场合把亚伯拉罕当作朋友，但你从来没有看亚伯拉罕或主的门徒真把主当作朋友。这就叫谦卑了。谦卑是我们从里面出来的那发自内心的感受。西门在这次的请客里呢，他尊重主，但是呢他并不向主谦卑，他并不需要得救。而那有罪的妇人呢，他在一见到主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第38节哈，他说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坐席的时候是斜躺着，一个一个侧躺着，然后呢这个妇人是背对着耶稣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敢去站在耶稣的头背后。一个侧躺着的人，当你谦卑的时候，你只敢什么，你只敢站在他的脚背后。大家可以把当时的场景回放一下，犹太人为什么进家里这个旧席吃饭的时候要洗脚呢？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要躺下来，所以呢，他躺下来呢，你的脚如果很脏呢，你就会影响到你侧面的人。那为什么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总说他靠在耶稣的怀里，当一个一个躺着的时候呢，在你边上的那个人他就可以靠在你的怀里。使徒约翰总是坐在耶稣的边上，所以他总是能靠在耶稣的怀里。那当我是那个妇人，大家想一想，我觉得我配得的时候呢，我就会站在耶稣的头后面。当我觉得我真的不配得，我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就会站在他的脚后面。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他挨着他的脚干什么呢？他哭。他为什么要哭呢？因为他知道他需要什么，他也知道他配得的是什么。他需要救恩，他配得的就是什么？他配得的就是审判和永恒的惩罚，所以他才会哭啊。一个人为什么会哭？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他知道他自己全无指望，他知道他自己配得的就是永恒的审判，他就哭了。他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他为什么不用布擦？因为他知道那躺在他对面的，背对着他的这一个，他配得的是完全的圣洁、荣耀、尊贵和颂赞。而我呢，我站在他的脚边上，我只能用我的头发擦他的脚，因为他是那最圣洁的，而我是那值得在永恒得着审判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我们知道在整个旧约，一讲到用香膏来膏一个人，从来都是膏他的头，从来没有一次是膏一个人的脚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把整个旧约看一遍，膏全部是膏头的。比如说撒母耳去膏扫罗，撒母耳去膏大卫，全都是膏他的，用膏油啊，膏油是非常香的，非常珍贵的，所以它都是放在玉瓶里面。玉本来就是最珍贵的，你们家最珍贵的东西你会放在什么？最珍贵的器皿里面，对不对？你们家装脏水的盆是你们家最不尊贵的，对吧？你们家装牛奶的桶是你会好好擦干净的，你们家装香膏的瓶是玉瓶。我们都知道在耶稣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是有一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她是用什么？她是用30两银子的香膏来膏耶稣， 也是装在一个极珍贵的玉瓶里，真拿达香膏。所以这个妇人她也是拿着装香膏的玉瓶，但她，我这个香膏太不配了，我只能膏我主的脚，膏我主的头，我是不敢的，我是不配的。好，这一个形象已经非常清楚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形象，四十节三十九节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这个法利赛人啊，在那一刻他把自己和耶稣和神同等，他看见的不是这个妇人的爱，他看见的是这个妇人的罪。我每一个人，当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看见都是对方罪的时候，我们是最不可爱的时候。当我们看见的是对方的付出、忍耐、良善和爱的时候，我们是最可爱的时候。法利赛人在那一刻啊，他把自己与神同等，他就看不见神的爱，他就看不见神的救赎，他更看不见自己的需要。我们继续往下看，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对你说。耶稣这个时候要救的是西门。他说，夫子请说。耶稣用了个比喻，这比喻总结来说呢，就两个人欠了债主，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债主都免了。然后他问了西门，他说，哪一个感恩更大呢？谁都知道五十两那个感恩更大呢。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在想，这个西门他的罪会比那个妇人少吗？不是的。我经常会想啊，我觉得我来到主面前， Harold 长老的罪会比我少吗？但是为什么他的对主的爱那么大呢？恰恰相反呢、啊，我信主的时候，我过了半辈子了已经，我犯的罪肯定比他多啊。Harold 长老是八岁就信主了，我半辈子前面半辈子做的不靠谱的事多了去了，那为什么他更爱主呢？那是不是这个经文讲错了呢？不是的，是因为我眼瞎，我看见我的罪少，他眼亮，他看见他的罪多。如果我用单纯的时间来比，恰恰相反呢、啊，我这辈子犯的罪肯定比他多啊，因为他生长在基督徒家庭，他八岁他就跪下来重生得救了，在人眼里他干的不靠谱的事一定比我少得多得多。那为什么他对主的爱比我大得多得多呢？因为我就像这个西门一样，我是个瞎子，我过了半辈子都看不见我要什么，我过了半辈子都不知道我欠了主不是五十两银子，可能是一千万两银子。我还骄傲地说，主啊，你看她是个女人，她是个有罪的女人，你知道我多可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我们不在乎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多少错事，因为只要你的眼睛亮了，你会看见你在地上需要赦免的地方可能数都数不清。我们在乎的是什么？我们在乎的是我要不要这九恩，耶稣要不愿意赦免他。耶稣特别愿意赦免他。耶稣那天为什么跟法利赛人西门讲的话比那妇人多？因为那个妇人眼睛已经亮了，耶稣不用再跟他说了。那个妇人已经跪在耶稣的脚前，用香膏膏他的脚，耶稣知道他已经得着了。但是西门还叉着腰还在那说，你知道这个妇人是谁吗？所以耶稣特别爱西门，就跟他讲了一个很美的故事，就是说，西门呐、啊，你要去想一想，你要去想一想，你最需要的不是请一个你眼中有知识的夫子来吃饭，你要去想一想，你最需要的不是你能看见哪个妇人有罪，你要去想一想，你这辈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我今天该谁请，该请谁吃饭？我该请我的生意伙伴吃饭？我该看见我身边某一个朋友他的罪？这都不是我们要去想。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地的时候，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主。在那一天，主不会问你你在地上请了谁吃饭，主也不会问你你在地上发现了谁的罪，主会问你，你在地上的罪得赎了吗？我们会很羞愧。主会问你，你真知道我的圣子耶稣基督为你所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意思吗？我会很羞愧。我信主以后，越来越深的认识就一件事情，就是十字架的宝贵啊！我常常觉得我还是没看见这十字架有多宝贵，因为我知道我是罪人。我不但在信主前犯罪，我信主以后我依然常常受罪的捆绑，但是在那一刻我就知道十字架太宝贵了。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十字架，我没有办法面对罪的后果，面对我的羞耻，就像那行淫被抓的妇人一样，面对什么？面对父那慈爱的眼光啊，因为你让他失望了。弟兄姊妹，大家想一想，我们都有孩子，当你很爱孩子的时候，他还是让你失望了。孩子其实他也是很难受的，因为他不愿意啊，他立志行善由得他，行出来由不得他。我们在这些事里的煎熬，乃至我们信主以后，都是我们极大的痛苦。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十字架的宝贵了，我特别释放，我特别自由。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在那一刻基督已经全部付上了代价。我们是因信得生的，我们也是因信成圣的，我们是因信生出来的，我们也是因信成长的。信什么？信那十字架的救恩，信那赦罪的恩典。所以这个妇人她真得着了。为什么主在最后说，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他又加了一句什么？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弟兄姊妹们，这两句话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了好多遍。有一次，一个血漏12年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她把她一切养生的全部花在治病身上，没有人能救她，她已经绝望了。她说，我就背后，我去摸她的衣裳穗子，我就好了。这个血漏的妇人跟这个有罪的妇人是一样的形象，她不敢面对耶稣，她说我去背后悄悄的去，他不敢去摸他的头，摸他的肩膀，甚至摸他的背。他说我摸他的衣裳穗子。我们都知道整个犹太人在当时，他们的夫子都要穿什么？穿有穗子的衣服。所以耶稣在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的衣裳穗子要用蓝细的带子，目的是什么？让他们常想起神的圣洁。所以衣裳穗子是在脚底下的，那个妇人是趴在下面去摸他的衣裳穗子，周围围了很多的人，这个妇人很可能被脚踩死的。他说我不配，我摸一下他衣裳穗子我就一定好了。他摸的那一刻，耶稣说什么？停，有人摸我，因为我感到有能力从我里面出去。弟兄姊妹们，彼得在边上，约翰在边上，雅各在边上，为什么能力没有给到他们？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主的门徒，他配的。他站在边上，他挤呀挤呀挤，耶稣的能力一点没有挤过去。一个谦卑的妇人，一个12年之久一切养生的钱都绝望了的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他的病就好了。跟这个有罪的妇人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知道耶稣赦罪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得着了。因为知道当他知道他不配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流出来。然后耶稣说什么？转过来对那个妇人说，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两句话什么意思？他的信在当时让他重生了，他的信会让他一生平平安安的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因信得救，因信成圣。而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呢，他觉得他不要啊，他觉得他是个好人啊，他觉得他一辈子十一奉献，一周进食两次啊，他可能还会偶尔资助一点路边的乞丐，他觉得我可以见主面，所以他觉得我有资格请耶稣来吃饭。很可惜，他没有得到这赦罪的恩典。为什么他没得着？因为他觉得他在那一天他有资格站在那审判主面前，他就得不着了。所以上帝在旧约里一直给我们反复那审判的信息，其实是让我们达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行权律法。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翻开旧约很恐惧，说哎呀，整个索多玛城都毁了，哎呀，整个耶利哥城都毁了，我好害怕呀。我们为什么会害怕？因为罪的代价就是令人恐惧的。我们今天讲末世论的时候，不是要来吓唬人，是来跟大家讲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好消息是什么？你可以避免这样的结果，你何必灭亡呢？一个老父亲在后面喊，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跟娼妓败坏家产？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行那死亡的路呢？你为什么不回转呢？救恩预备好了，预备好的救恩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知道自己靠着我的行为，靠着我的义，靠着我在人眼里的夸赞，我没有办法去面对那审判主。我们人在地上活着的日子，我有的时候跟我孩子讲，我说我们在这地上活着的日子，我们的环境告诉我们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你要得胜是靠着你的力量，人是靠车靠马的。但是旧约说什么？我们要提我主耶和华的名。我们都知道这里离夏威夷有多远，但是人告诉你呢，你可以游到夏威夷，只要你足够努力。然后呢，就会有很多人开始跳到海里去游啊游，我游100米我淹死，但是我发现还有人可以再游，有一个人可能可以游10公里，但是结果他一定会淹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离夏威夷的距离太远，我们离主的圣洁太远，太远太远。我们在座的很多主妇，我们都打扫过家里，你可以把你的家，我们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呢，主妇都喜欢赶紧把家里打扫干净一下，做得很干净啊，都是这样的啊，我们都喜欢这样。但是这个时候呢，当你打扫完，外面一束阳光照进来的时候，依然看见有很多的灰尘。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跟圣洁的距离。但你的朋友会进来，哎呦，你家好干净的，我也要回去打扫一下。然后你的姊妹进来说，哎呦，你用什么洗的？这个好洗的好清爽啊，我也要用一下。这是世界的谎言。当你们看那束阳光照进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离圣洁有多远了。非圣洁不能见主面，天上是没有罪的，没有人靠着自己能够在审判之日站立得住的。但是好消息是什么？你为什么不谦卑呢？你为什么不跪下来说，主啊，你那礼物我要，我要像这有罪的妇人这样，我要像那血漏的妇人那样，我不要像西门这样，我也知道我有多需要，我也知道我有多败坏，我也看见了，我不但欠你50两银子，我欠你500两、5000两、50000两银子，求你赦免我，求你帮助。一切来到耶稣面前的，他们的祷告都很简单， 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迦南的妇人是这么祷告的，耶利哥城的两个瞎子也是这么祷告的。不管别人怎么拦着他，说不要再叫了，不要再喊了，他说不行，我还要喊，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我们今天就这么祷告的，我们先呼他为主。我们知道我靠着自己做不到，如果靠着自己做得到，我就不呼他为主。第二，我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我知道他是那个救赎主，大卫的子孙就一个意思，就是基督。第三，我知道他救我不是因为我的义，不是因为我的良善，不是因为我做的好事，是因为他怜悯我，因为他的本性就是怜悯和恩典。我说主啊，现在我全明白了，那一切的书我全丢沟里去，我就要一件事情我能抓得住的，就是你的本性是良善的，你把一切都做好了，求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我就看见那大光了。当你看见了以后，你会跟这有罪妇人一样了，你就知道，哎，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不是西门的义，你需要的是用香膏膏他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我们爱主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爱他，我觉得我是个好人我要爱他，我觉得他是个好人我要爱他。我爱他只有一个原因，我原来是死，他救了我，用他的生命救了我。我若不这么经历，我是不会爱他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会靠着应该去爱另一个人，这就是地上为什么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婚姻的原因，没有的，因为婚姻里的两个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真正的新郎是主，当他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去除。为什么？因为他用他的命舍的来显明他的爱，他舍了命不是为了别的，正是因为救我。然后我说主啊，我愿意。上一个故事显明他是何等的有能和爱，他能够做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不是因为我好，而是因为我真的不配得，我是个罪人，我看见这救恩多宝贵，所以我说主啊，我愿意接受这救恩，爱就完全了。就像一个纽扣和一个扣眼一样，最终你衣服扣起来到底是因为纽扣还是扣眼呢？两个。这就是以弗所书说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眼里，他总是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但这个妇人回去讲见证，他一定会说什么？他不会说我的信救了我，他说我的救赎主救。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爱了。爱里面你看见的是别人，你不会看见自己的。耶稣对门徒说，我的朋友，门徒对主说什么？我的主。这就是真谦卑真的爱了。这个妇人回去一定不会做见证说我的信救了我，他说我的救赎主救了我，我的主用他的命买赎了我。我盼望我每一个人都去尝一尝主恩，我们就知道赦免之恩的宝贵。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我们知道这恩典的宝贵，我们也知道您为这恩典付上的代价。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您面前，我们要的就是这恩典，就是这十字架赦罪的恩典。我们不想去听那人的教导，那一切貌似有理 但终将过去的虚无的教导。我们要的就是这永恒的教导，因为我们终有一日会面对救赎主。主啊，我们不愿意在那天我们有羞愧。我们说，主啊，我要这恩典，我现在就看见我是个罪人，我现在就看见我要那赦罪的恩典，求你怜悯我。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不知道处弟兄下一周